截至美國之音發稿時為止，雙方並未有就此次的對話發表任何的聲明。美國國務院星期一下午在回覆美國之音的電子郵件問詢的時候表示，這個是中國外交部長王毅10月底訪問華盛頓的時候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達成進行更多雙邊磋商的一部分，目的是和中國就各種問題保持開放的溝通渠道，並且負責任地管理競爭。會談由美國國務院負責軍備控制的助理國務卿斯圖爾特以及是中國外交部軍控司司長孫曉波主持。除了軍控以及是防擴散磋商，美中雙方為美國總統拜登以及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11號在舊金山召開的亞太經合組織峰會期間舉行雙邊會談進行的準備工作，還包括一系列的雙邊磋商，包括氣候問題、外交政策、海洋事務、殘疾人事務等等。美國國務院的聲明亦都未有提供會談的議程以及是相關的細節，只是說美國不斷呼籲中國實質性地參與軍控問題，並且降低戰略風險。這種的接觸是美國負責任的管理美中關係，並且確保競爭不會演變成衝突的努力的延續。不過美國《華爾街日報》在11月1號援引一名美國官員的講話，這次的會談將會是自奧巴馬政府以來美中官方首次討論該個議題，雙方將重點討論如何降低誤判的風險。美國希望了解中國的核擴張、核戰略思想以及是戰略穩定概念。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11月6號表示，雙方將會就國際軍控條約、里約、防擴散等廣泛議題進行對話交流。多年研究中國核戰略以及軍控問題的挪威國防研究所國際安全中心主任申武認為，雖然這個是作為中國改善和穩定與美國關係的更加廣泛努力的一部分，但是不要對中國寄予太大的希望。申武表示，無論是對於這次會議的成果，還是對中國的長期軍控立場，我們都不應該有太高的期望，但是雙方正在進行溝通是值得肯定的。在緊張局勢加劇的時候，如果美中能夠在某個階段就有意義的降低風險的措施達成一致，這個將會是非常之受歡迎的消息。目前就讀於台灣國立中山大學的中國國防以及外交政策研究學者德塞對美國真表示，中國現時同意核磋商的原因，除了是為拜習會鋪路之外，可能亦都是出於對自身安全困境的擔憂。不過他認為，雖然中國並未表明這次的核對話將會導致啟動核軍控的談判，但是可能會為未來的很多這類的會議打開大門。他說中國的目的是向美國保證它的戰略擴張不針對任何的國家。目前中國的核擴張導致美國同行對中國的核戰略思想感到困惑，這次的對話可能旨在解決這種的困惑，以避免美國同行作出任何下意識的反應。挪威國防研究所申武認為，鑑於美國很關切中國的核武庫建設，雙方可能會討論的議題包括提高核戰略思想的透明度和危機溝通。美國五國大樓上個月發布了中國軍力報告，報告表示截至今年的5月，中國已經擁有500多枚作戰核彈頭，到2030年很可能部署超過1000枚的核彈頭，並且在2035年前達到1500枚。中國2002年的國防白皮書曾經是聲稱保持精幹有效的核反擊力量，是為了壓制其他國家對中國可能的核攻擊。習近平在2022年10月的20大報告上面首度提出打造強大戰略威脅力量體系，釋放強烈的擴張信號。華盛頓智庫傳統基金會國防中心的核威脅以及是導彈防禦研究員皮特斯預測，10年之內中國的核武庫很可能會在數量上和美國持平，這是一個驚人的發展。中國是地球上發展最快的核國家，目前還是不清楚一旦和美國達成核平衡，中國是否會停止。而另外，中國的核政策不透明，核常交錢， 核領域以及非核領域的互相作用，以及是可能轉向基於預警發射、高戒備模式等多重的問題。美方是擔心中國政府可能偏離最少威脅態勢，降低核武器的使用門檻，並且尋求在常規戰爭當中先發制人地首先使用核武器。皮特斯認為，中國近來一直對他不首先使用政策提出額外的限制條款，規定何時才可能被迫在衝突當中首先使用核武器，列列到表明中國正在偏離一些政策。他說，中國完全有權利是這樣放棄一些政策，但是中國嘴上說得是相反，這個是不誠實的。他解釋說，美國雖然沒有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但是美國的導彈標記得是非常之清楚，關於哪一些攜帶核武器，哪些是攜帶烈性炸藥，還會有不同類型的船隻以及是飛機裝載。坦白地說，除非打算至少有首先使用核武器的選擇，中國不會每年製造100枚核武器。中國正在建造隱形轟炸機，即是具有核能力的轟二十都能夠是投擲核彈或者是發射核彈道或者是巡航導彈。中國正在將核常兼備的導彈部署在移動發射架上面，遍佈中國東海岸，可以瞄準從日本、台灣、關島到澳洲以及是之間的地帶。我們分不清哪一些是導彈裝載了常規或者核彈頭。皮特斯表示，對中國來說，中國的議程可能包括希望阻撓美國在西太平洋的導彈防禦，比如是南韓的薩德、日本的陸基宙斯盾，以及部署關島的潛在美國領土的反導彈系統，以及是削弱美國在日韓澳的核保護傘，以及是南韓走向核共享的可能性等等。中國向來擔心美國是發展導彈防禦會削弱中國的核報復能力。中國裁軍大使李松2022年8月在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的第十次審議大會上呼籲，美國應該放棄發展部署全球導彈防禦系統，不尋求在亞太以及歐洲部署陸基中導，廢除核保護傘和核共享政策，將部署在國外的核武器全部撤回本國。從上個世紀90年代起，中國開始將反核擴散的問題作為討價還價的籌碼，用於影響美國在台灣的軍售、達賴喇嘛等問題上的外交政策。汪文斌在10月30日公布中美將會舉辦軍控以及防擴散磋商的時候，一併強調，中國外交部長王毅最近訪美，提及到中美關係面臨的最大挑戰是台獨，以及是向美國展示中方在南中國海問題上面的嚴正立場。皮特斯認為，中國可能提出讓美國在同日韓、印澳、台灣等國家以及地區夥伴關係上作出讓步，亦即是中國視它為是一種準安全防禦關係。而此外，他是認為中國可能會嘗試說服美國減少遠程精確打擊火力。皮特斯認為，雙方可能會就一些數據分享並且建立危機管理熱線達成某種協議，但是他擔心這個可能只是美國單方面的分享，有損美國的利益。他對美國之音表示，當然不反對熱線電話，不反對磋商，對數據交換有擔心，因為這些數據交換歷來都是單方面的。彼得斯的意思就是，美國提供了自己的立場，他們提供了文件，美國人經常收到的不是中國的文件或者中國的立場，而是對美國人向中國分享的內容的批評等等。他還認為，美國不會有任何真正的機會與中國達成基於條約的核軍控協議，差異太大，利益不一致，即使是雙方以某種的方式簽署了協議，仍然是需要讓美國參議院批准該項的條約。他是覺得這個幾乎不可能，國會不會有足夠多的參議員會願意批准條約。美中曾經在奧巴馬政府時期嘗試過就核事務進行政府之間的戰略對話，但是後來是結束，再亦都沒有重提過，兩國更加從未建立過核軍控關係。雙方最重要的非官方層面對話機制在2020年終止， 美國亦都冇可以係聯絡北京嘅核武熱線，固定對話渠道嘅瓦解，加深咗美中雙方響核領域嘅安全困境，極大咁提高咗誤判嘅風險。傳統基金會嘅皮特斯曾經響2019至到2020年監督美國國防部同盟友以及夥伴嘅一軌半以及係二軌戰略嘅對話。在第一屆奧巴馬政府期間曾經參與制定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以及是美國的核態勢評估，他說美國國防部資助的這些非官方的對話都沒有任何的成效。皮特斯表示，我們會談論美國核態勢以及核戰略的思想，美國對潛在危機以及衝突的反應，而得到的回報只有中國對美國立場的批評。我哋好少了解到关于中国嘅核战略、核宣示政策，或者系核态势，或者系对危机管理嘅任何信息。皮特斯仲表示，双方派出嘅代表亦都不对等。佢话美国会派出非常高级嘅代表参会，比如系以退休嘅大使、副部长以及系四星上将作为首席代表，但系中国只会系派出相当于宗教级别嘅30多岁嘅年轻军官坐低落嚟同前美国四星上将平等对谈。即使系如此，中国亦都经常打破约定嘅会谈计划。皮特斯提到，有一次在美国代表前往北京的3个星期前，中国突然以美国正在资助香港民主抗议活动等等的藉口拒绝会面。我们已经是付了钱预订了酒店房间以及是会议室买了机票等等，中国告诉我们不能够进入中国。他说这个亦都是美国在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之前决定终止与中国进行一轨半以及是二轨对话的部分原因。虽然美方过去一直希望将核领域对话扩展到官方层面，中方对此持慎重的态度，比如是坚持拒绝让中国火箭军的前身第二炮兵部队参与更直接的军方战略核对话，双方亦都在一些基本核术语上面缺乏认识，比如中国起初不喜欢威慑一词，称其一直是与帝国主义的讹诈以及是侵略有关。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今年6月在军备控制协会发表演讲的时候提出，在没有预设条件的前提之下与中俄就核军控问题进行谈判。沙利文表示，可以制定一项多国参与的机制，让中国以及联合国安理会和其他4个常任理事国相互通报导弹试射的情况，还可以在这些国家之间建立危机沟通管道，就核理论政策以及开支进行讨论。传统基金会的彼得斯表示，拜登政府急迫地想让中国进行核军控的讨论，这个可能会给予中国更多的筹码。他说，当想到美国是如何竭尽全力地试图说服中国进行军控讨论的时候，他的脑海当中浮现出的是不顾一切这个词，这个其实给予了中国更多的筹码。彼得斯指出，回顾历史，中国从来都不感兴趣参与基于条约的核军控、核不扩散条约，这个基本上是一项普遍的条约，除了是北韩、以色列、印度和巴基斯坦是没有签署，基本上意味着法国、英国、俄罗斯、美国以及中国等等都可以拥有核武器。除此之外，中国是没有参与任何形式的基于条约的核军控，冇參與20世紀70年代、80年代或者90年代嘅核軍控措施，亦都唔係削減戰略武器條約嘅一部分。佢話中國亦都唔在乎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嘅核政策走向，因為英國同法國嘅核武庫以及東亞局勢關係不大。挪威國防研究所嘅新武，中國對核軍控仍然存在住強烈而持久嘅懷疑。他认为中国对于核军控的反对以及是美国和俄罗斯核武库规模要大得多，这个是事实有关。他说，中国国内很多人对美国的意图深表怀疑，认为美国点名中国加入的真正目的是甩锅，或者是试图锁定自己核优势，很多人甚至将军备控制视为一个潜在的陷阱。中国已多次指明无意参加中美俄三边军控谈判，2020年 时任外交部军控司司长傅聪接受媒体采访时候表示，美国提出的所谓三边军控谈判是为他们自身摆脱条约束缚，谋求绝对战略优势制造藉口。他说，中国核力量和美俄相比完全不在一个质量级，如美愿意将自己的核力量降至中国的水平，中国是愿意参与国际核裁军谈判，但这个可以预见的将来恐怕不会发生。根据美国科学家联盟的统计，目前美国拥有核弹头的储量是大约为3700枚，并且部署其中大约1400多枚战略核弹头。俄罗斯的核弹头的储备量大约为4400多枚，部署了大约是1500多枚。参与这次核对话的中方代表孙晓波10月5日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说，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应该是得到普遍的实施，核裁军应该是继续遵循公平合理、逐步削减、向下平衡等原则，并且批评一些国家追求绝对军事优势，加紧打造技术铁幕。不少分析人士建议，鉴于中国内部的权力越来越集中在习近平手里边，美国应该在美中总统会晤当中将核对话视为是首要任务，只有在最高层次得到批准，才可能引导美中进行实质性的核对话。传统基金会的彼得斯比较悲观，他说他个人认为正在进入一个漫长的新时代，用于抑制核武增长的核军控条约将会成为历史。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华盛顿报道。